感谢神，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清晨，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殿中，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神的话语。可能有些弟兄姊妹都注意到哈，在上几个礼拜，就是我们一家人出去度假，然后我刚刚去到黄石公园啊，离我们这个地方不太远，然后呢我去看那个老钟石啊，可能有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哈，他就是那个他那个地方，他为什么叫老钟石呢？他就是非常非常精确和准确的，就过一段时间他就会从地上往外喷发啊，所以非常非常的准确，非常非常的守时。然后我们就去黄石公园，一定要去看这个地方嘛。然后我们就去，哇，好多人在那里看。然后他那个去的时候还没有喷发，但是他会告诉我们这些游客，就说再过几分钟，再过几分钟，他就会喷发。后来我当时还想，我说真的那么准吗？啊，真的那么准？后来果然就是这样啊。他说再过三分钟，那确实过了三分钟，他就喷发。啊，喷发的时间不长哈，但我看了大家哦，一看哦，我都走了。后来我的妻子冯海姊妹就说，她说，哎呀，就是其实世界上很多很多事情都是这样，都很准时的啊，不仅仅这个老钟石很准时啊 ，Old Faithful 很准时，其实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这样，都很准时。你像日出日落，对不对？你不会想第二天，哎呀，太阳还会不会准时出来？它一定会出来，啊，花开花谢，这个世上很多事情都是非常非常准时。那么，啊，春夏秋冬，啊，包括大到这个星体的运转，都是分毫不差，非常非常准时。那么圣经告诉我们，那这世上的万事万物这样的准时，到底是什么原因？因为这是上帝定的，上帝定的，啊，我们一起。啊，来读一处圣经哈，一起来读一处圣经。我们来一起来读传道书，传道书三章一到四节，啊，还有十七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我们一起来读传道书三章一到四节，啊，还有十七节，传道书三章一节起，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都有定时，一切都有定时。啊，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啊，当人哭的时候，人总在想，哎呀，我可能再也不会笑了。啊，当人笑的时候，你可能想，哎呀，我的难处过去了，再也不会回来了，我再也不会哭了。但是哭有时，笑有时，有哀痛有时，跳舞有时，啊，各样事物都有定时，上帝定的都有定时。那么对于人来说哈，什么时刻，什么定时是最最重要的呢？啊，有弟兄姊妹说审判，这是最重要。今天我想请问大家，在你心中什么时刻是最最重要的？什么时刻？就是我一生当中哪一个时刻是最重要？有些朋友可能说，哎呀，我最想知道什么时刻，就是这个股票涨，什么时候涨，这个最重要了。你告诉我股票什么时候涨，我可以在那个时候提前一下买进去，我可以涨。啊，有些人会说，啊，你什么时候最重要？你告诉我这个股票什么时候跌啊，最重要。而且说啊，是不是什么这个什么时候投资的机会是最好？所以很多人说，哎呀，哪一个时刻最重要？你告诉我 啊，我想的。但是圣经其实告诉我，其实万事都有定时，万事都它都有一个固定的时刻，啊，花开花落，日出日落都有定时，你哭有时，笑有时。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其实对人来说，就像我们刚才弟兄姊妹说的哈，圣经也是这样教导，对人来说最重要的时刻是什么？就是你面对上帝的那个时刻。我们在这个地上的一生当中，有许许多多的时刻你认为很重要，但事实上都不是那么重要。事实上只有一个时刻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是最最重要，最最重要，就是当你面对上帝的那个时刻啊。希伯来书，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起，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我们刚才看到圣经告诉我们，凡事万事都有定时，都有定时。但是对于人来说，最重要的那一个定时，那个时刻是什么呢？就是面对上帝的时刻，离开这个世界，面对上帝审判的那个时刻，那个是最重要的，那个是最最重要的啊！而且那个时刻一定会来到。一定会来到，每一个人都逃避不了。有一天我们都会站到上帝面前，站到我们的造物主面前，他创造了我们，他还要审判我们。这个时刻对每个人来说是最重要。那么我们来看耶稣基督是怎样来描述这一个时刻啊？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到四十六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到四十六节，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一起来读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节起，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承受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到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从万民当中你呼召你拣选我们啊， 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担负我们的罪，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啊、接受本来我们应当承受的罪的刑罚。感谢你赐给我们有这样宝贵的信心，让我们紧紧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主啊，我们就在上帝眼中罪得赦免，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主，我们感谢你，更是赐下你的话语啊、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主啊，也赐下圣灵带领我们能够想起主耶稣所说的一切话，能够思想，能够明白。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带领我们走着永生的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圣经告诉我们万事都有定时，万事都有定时。那么圣经同样也提醒我们，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最最重要的时刻，最最让我们不能忘记的时刻是什么呢？是离开这个世界面对上帝审判的时刻。这是每个人都逃避不了的啊！圣经说人的寿数是在上帝的手中，主耶稣说我们没有一个人能用自己的思虑让寿数多增加一刻。每一个人的寿数都在上帝的手中，每一个人都必定会来到他的创造主面前，要面对他的审判。那么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主耶稣就描述了那个审判的光景。那么谈到两种人，一种是被称为绵羊，一种被称为山羊。那么主耶稣说当他饿了啊，这些绵羊给他吃，渴了绵羊给他喝，做客旅绵羊留他住啊，然后赤身露体啊，这些在主耶稣右边的绵羊就给他穿，病了看过他，在监里来看过他。后来这些绵羊的答案就是啊，我们拿什么时候做过这事呢？啊，当然我们知道主耶稣说他们做了，他们就是做了啊，坐在谁身上？坐在这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对，那么对于在主耶稣左边的山羊啊，主耶稣是同样的话啊，但是完全不同的意思。就是说主耶稣说我饿了，你们没有给我吃，渴了没有给我们喝。当然那个山羊的答案也是很震惊的，我们会看到绵羊和山羊当他们面对上帝的时候，他们的反应都非常震惊的，都是非常想不到的。那山羊很震惊，就说哎呀啊，好像是受了冤枉一样啊，我什么时候见你饿了不给你吃，渴了不给你喝啊？什么时候啊？后来主耶稣说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的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啊。当主耶稣这样说的时候，我们看见山羊在有没有抗辩呢？没有抗辩，因为他们确实没有坐在弟兄中最小的身上，确实没有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主啊，他不仅是救赎的主，也是审判的主。那么当主耶稣基督第一次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是救赎的主，但主耶稣基督会再来啊，会再来，再来呢他就是审判的主。当主耶稣审判全地的时候，主耶稣说天父上帝把一切的权柄都给他，把审判的权柄是给到他，给到主耶稣基督的，所以是主耶稣基督来审判全地。那么主耶稣基督刚才就描述他怎样审判世人。那么当主耶稣基督审判的时候，启示录告诉我们就是万民都要称耶稣为主，要称他为审判的主，就会他的审判是公义公平的啊。虽然绵羊和山羊他们一开始都有共同的反应，都感到非常的震惊，但是当审判的主把审判的理由讲出来之后，我们会看见山羊没有再抗辩了，没有再抗辩，他也要称这一位主耶稣基督是他审判的主啊，没有冤枉他，没有委屈他，上帝审判全地的上帝，他是公义公平的。我们就要从主耶稣所说的这些经文当中，我们来思想，对于我们今天还没有面临这个人生中最重要的这个时刻，对我们今天还活在这个地上的人，还没有来到上帝面前的人，这些话给我们有怎样的 提醒，让我们能够预备好我们自己去面对那个最最最最重要的时刻，就是当我们站到上帝面前，审判的主面前，那个最重要的时刻。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圣经中常常啊说那些蒙拯救的人，他们是怎样呢？他们是属天的，属天的啊。圣经中也把一些人啊称为属地的，或者说是世俗的啊。那么到底什么是世俗，什么是圣洁啊，什么是属地，什么是属灵？那么从耶稣基督刚才所说的这一个末日审判的光景，其实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啊，非常清楚的看到这两者之间的差别。那么什么是世俗？世俗就是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啊，专以今生的事为念，不去思想或者不去相信有一天他要面对上帝永恒的审判啊，这就是世俗，这就是世俗啊。所谓属天属灵的，或者所谓啊在上帝眼中看为圣的，神的圣名，神的圣洁的名，那么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是什么？他们是预备自己面对上帝的那个时刻，他们相信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会面对上帝永恒的审判，所以他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他们不再是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他们是以永恒的事为念。他们相信我离开这个短暂的世界，我在这个地上短暂的一生过去之后，我要来到我的创造者，来到我的审判主面前，我要去面对那永恒的审判。所以这样的人就是属天的，或者这样的人被圣经所称为上帝的圣名，或者圣洁的子民。这是最大的差别。圣经说那些专以地上的事为念的人是怎样的呢？在腓立比书3:18-19，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他们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这就是世俗，这就是世俗，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他们不去思想有一天他们会面对上帝永恒的审判啊，他们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他们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今生的欲望啊。圣经称之为他们以自己的他们的神就是他们自己的杜甫，或就是他们自己的欲望。我现在要什么，我在这个地上我要什么，我就要去得到它，不去思想以后我们要面对上帝永恒的审判。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世俗。在彼得后书3:3-4，圣经这样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人是一样啊。所以这些属地的人，这些世俗的人，他不相信上帝会来审判的。他说你们都说上帝会来审判，上帝会降临，这在哪里呢？还是跟以前一样的，跟上帝起初创造，哪有什么上帝审判的事情？没有。所以他们专以地上的事为念。那么属天的人，属灵的人，或者是被称为上帝圣洁的子民的人，他们跟我们上面所谈到的那些人是不一样。他们怎么样？在哥罗西书的3:2，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啊。一个信靠上帝的人，他思念天上的事，思念永恒的事情，他知道有一天他会来到上帝审判台前，上帝对他所创造的人，按他自己形象所创造的人，上帝会施行永恒的审判。没有人可以逃避那个被审判的时刻，没有人想见上帝，但是你一定会见上帝啊，就是这样。所以信靠神的人，他是思念上面的事，思念永恒的事。那在彼得后书 三章十二到十四节，圣经更是告诫我们，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这就是指神主耶稣基督再来审判全地的日子。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所以一个信靠神的人，他知道主耶稣基督再来审判全地的日子会到，那么他在这个地上的生活态度就完全改变了。他在地上的生活是怎样呢？他就殷勤使自己不被世俗所玷污，能够预备好自己，能够去见主面，能够在主再来审判全地的时候，他能安然见主。所以在雅各书四章四节，圣经用非常严厉的警告我们，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我们刚开始所读的经文，耶稣基督描述末日审判的光景，其实就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严重的警告。我们要常常思想那一个时刻，我们要常常思想，那是我们人生当中最最重要的时刻，那是关乎到永恒的时刻，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要有一天来到上帝面前，面对上帝的审判，这是最重要的时刻。如果我们不想这些，我们不考虑这些，那是非常可怕的光景会临到我们。我们就圣经所说的那些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不去思想永恒的审判的这样的一群人，这样的人圣经说这是与神为敌的，与上帝为敌。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人，不要变成世俗，不要变得世俗，我们要成为上帝圣洁的选民。那么圣洁不是说什么外边的一些行为啊、文明啊、高尚，不是这些。圣洁其实就是你是属天的，你想永恒的事情，你想天上的事情。那么最基本的前提就是你知道有一天你会面对上帝永恒的审判，你知道有一天你离开这个世界你会面对上帝的时候，你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就完全不一样了，就完全不一样。那么我们来思想耶稣所说的这个绵羊和山羊，就是末日审判的光景。那么有很多人就说啊，这不就是说只要行善就可以得救吗？只要行善就可以得救，因为耶稣对绵羊也没有说你们信耶稣你们得救，耶稣没有讲这样的话。耶稣说你们是看到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他饿了你们给他喝，渴了给他吃，生病了你们去探望他，下次见你探望。耶稣是讲，全是讲这些行为，耶稣并没有说你相信我让你得救，我让你今天，耶稣没有讲这样。所以很多人根据这段圣经就会说，这不就讲人可以靠自己的好行为得救吗？甚至包括非常非常著名的这个布道家他也是这样的观点。那么这样的观点对不对呢？显然是不对的，显然不对。因为圣经无论从旧约从新约都告诉我们，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行为得救。如果人可以靠自己的行为得救，耶稣基督就没有必要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了，耶稣基督流的血就是枉然了。如果我们能够靠自己得救，靠自己的好行为得救，圣经说人的好行为其实都是污秽的衣裳，我们没有靠自己的行为拯救自己所以这是圣经一致的观点。那这样的一个比喻，但是耶稣为什么没有谈他们的信心，耶稣就谈他们的行为？其实耶稣已经就比喻中告诉我们，他们得救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耶稣一开始就说他们得救是为什么呢？是为什么得救？在我们刚才所读的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经文，我们特别再来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四节，这是耶稣对得救的人就是被称为绵羊这样的一群人所说的话。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四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四节起，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承受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那么这些得救的人，他可以进入神在创世以前就为他们预备的国，简单的说天堂了。他们可以进入天堂，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因为你们是蒙父赐福的呀。所以耶稣一开始就说，你们这是蒙父赐福的，上帝在创世以前就预备好地方了，就要接你们去了。所以他们为什么能进到上帝为他们所预备的天国？你们是蒙父赐福的呀。所以耶稣一开始就说，为什么得救？因为你们是蒙父赐福的。那么在以弗所书一章三至四节啊，以弗所书一章三至四节圣经这样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是基督徒的定义。而这些人是怎样的呢？被天父上帝所赐福的，就是耶稣对绵羊所说的话，你们这些人是被我父赐福的，被天父上帝所赐福。然后这些人是什么？是在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拣选了，都在基督里拣选，就已经拣选，所以跟他们自己的行为没有关系。因为在创立世界以前，这些人存不存在呢？不存在，他都不存在，他哪有行为呢？但是上帝就知道他们，上帝就已经把这些人拣选，就已经赐福给他们了。当然我们要知道，赐福是在基督里的，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圣经所说的真正的福是在基督里的，是属天的，是属灵的啊！这是圣经所说对于人来说最大最大的福，基督里属天属灵啊！所以我们要求什么样的福呢？求在基督里的，求属天的属灵的福气啊！所以如果我们很遗憾，我们说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求怎样的福？是不是属天的福气？是不是属灵的福气？是不是在基督里的福气？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这样啊。如果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我们就像外邦人了，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了啊，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个真正信靠神认识神的人，他求的福是神的国和神的义，是在基督里的，属天的属灵的。那么这些人是上帝赐福的，然后上帝早都已经拣选了，创立世界以前都已经拣选。所以这是人得救最根本最根本的原因，这是绵羊最后能够进入天堂最根本最根本的原因。因为他们是被天父上帝所赐福的，他们可以进入天父早都为他们预备的国，他们可以进入。所以接下来呢，耶稣才说这些人到底做了什么，到底做了什么。好，我们再来读一处经文，以弗所书二章八至九节啊，只要参加我们教会这个初信造就牧道班的弟兄姊妹啊，可能对这经文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哈。我们今天再来一起读一遍，以弗所书二章第八节和第九节，第八节起，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圣经一致的原则非常的清楚，人为什么能得救？我说最根本最根本的原因，上帝的赐福，上帝的拣选，这是人能够得救最根本最根本的原因。那么人的好行为呢，就是耶稣说那些绵羊的好行为，看顾那弟兄中最小的那些好行为是什么？是他得救的印证，是他得救的印证。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一个真正被上帝所赐福蒙上帝所拣选的人，他一定就会有这样的生命的印证出来啊。他的印证是什么呢？就看过那弟兄中最小的 啊，所以在马太福音七章十六到二十节，主耶稣这样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可摘葡萄呢？蓟篱里岂可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所以这个果子是什么？是它是一棵好树的印证。它是好树，它就一定会结好果子。如果它结的是坏果子，那就证明它不是一棵好树。所以这就是基督徒信心与行为的关系。如果我们是真的信靠神，我们真的是蒙恩得救的人，你就是这棵好树，你就一定会自然的结出好果子。啊，有的人结得快，有的人结得慢，但你一定会结好果子。啊，那如果你看上去好像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你结出的果子却不是好果子，那你事实上你没有真实的信心，你对神没有真实性。所以是生命的本质决定了生命外在的呈现和现象。啊，所以生命的本质是什么？这个我们得救生命的本质是什么？是上帝的爱。啊，上帝怜悯我们，或者按照圣经的话说，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个生命的本质。那么作为一个蒙拣选得救的人呢，他自然就会有好的行为出来。所以不是行为在前面，得救在后面，不是这样的，是你生命先被神所改变，或者你先被神所拣选了，你的行为自然就会好树自然就会结出好果子来。所以行为是得救生命的一个印证。所以耶稣对绵羊所说的话非常清楚，第一句就是你们是蒙赐福的，你们可以进入神所为你们所预备的国，你们是蒙赐福的。然后就会说啊，你们的生命呈现有这样的一些好的行为出来。那么我们再看雅各书二章十四到二十节，我给大家读一下雅各书二章十四到二十节。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呐，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所以在雅各书也告诉我们，信心，真实的信心，它就会带来真实的善行，真实的好行为。而这个真实的善行和好行为成为他信心的印证，成为他真正信心的印证。所以这就是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并不是说人可以靠行为得救，这些绵羊真正得救的原因，因为他们是被上帝所赐福。在我们刚才所读的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人可以得救，人可以进入神的国是怎么样？上帝在创世以前都拣选了，上帝在创世以前都预备了。上帝的旨意不是说随机应变的，上帝不是说看见这个人的反应随就是改变他的对这个人的计划和安排，不是的，上帝的计划安排早都有了。但是作为一个蒙神赐福的人，他一定会有真实的行为出来。所以我们看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清楚哈，主耶稣在这里不是说人可以靠自己的行为得救，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行为得救，这是圣经给我们启示出来最基本的证。人如果能够靠自己得救，那上帝没有必要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主耶稣没有必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代替人赎罪了，没有必要，我们靠自己就可以了。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但是呢，我们作为一个得救的人，蒙上帝所赐福的人， 我们就自然的会有好的行为。当然我们如果不仅别人了，就我们自己省察我们的生命行为，如果没有自己的这样的行为流露出来，我们要特别的要警醒，我们要特别的警醒，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呼求，求神加添我们的力量，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生命被圣灵所改变和重生。但是这里圣经并不是说我们可以靠的行为，我们还是要靠的信心才能得救。那么也告耶稣也说，我们坐在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其实就是坐在主身上。其实这也讲得很清楚，人为什么去爱别人，人为什么去怜悯别人，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主，是因为主。所以人的这种爱，人的这种善行，行在人身上的善行，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所以也就是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他一定会爱弟兄，一定会爱人，因为人是上帝，是神按他自己形象所造的。你想知道神是怎样的形象，你看人，就人身上就有上帝的形象。所以你爱上帝，你就爱上帝按他自己形象所造的人。在约翰一书三章十七到十八节，十七节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缺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爱那缺乏的弟兄，或者说你弟兄都小，如果不爱，圣经得出的结论就是什么？就是你根本不爱神。圣经没有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你不爱人。圣经没有这样说，圣经说你不爱人，那圣经得出的结论就是你心里根本没有爱神的心。所以这句话非常清楚告诉我，一个人真正的心里如果有爱上帝的心，他一定会爱那些缺乏的弟兄。所以你真正爱神，你知道做这一切事情就是坐在神身上，就是坐在基督身上，你就会去做这些事情。你如果不爱神，你的所谓的善行，首先你可能就根本没有什么善行，然后即便是有，也不是真正出于爱的善行。我以前就看过一个新闻报道哈，就是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一个富翁，然后他跟孤儿院捐了很多钱，跟一个孤儿院捐了很多钱。后来这个孤儿院就邀请他去嘛，捐这么多钱给我们，邀请你来见见我们这些孤儿啊，给我们讲讲话什么的。这个富翁就去了，就讲话什么。然后当他离开一个，他就跟这些孤儿啊握手啊拥抱怎样的哈，在里面。但是离开的时候呢，他跑这个孤儿院，他拿出一个手帕，把手擦一擦，那个手帕丢了。但这个镜头，这个场面呢，他认为没有人可以看到，你知道吧？结果旁边就让记者给拍下来了，结果记者就把这个就揭示出来哈，就人家电视上看到，就说哟，他原来是这样的，他真的爱那些孤儿吗？爱那些人不爱的，他很嫌弃他们的，啊，这些人好脏啊，这些人身上有没有传染病呢？他很嫌弃的，但是他为什么又有这种看上去好像很好的行为？你为什么又给他捐钱呢？你不爱他们，你为什么又给他捐钱呢？这就不是矛盾吗？但是事实上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所以这样的善行，这样的好行为，你可以，很多人可以不知道你心里的动机和真相，但是上帝你是骗不了的，对不对？上帝你是骗不了，所以这是没有丝毫的意义啊。所以真正的善行和好行为，就是你怎样真正的可以爱人呢？你爱上帝，你就会真正的爱人了。那么你这样坐在人身上的好行为，才是真正有意义被神所纪念的啊。给这个小子中最小的一杯凉水，虽然是很小的事情，但是被上帝所纪念。那么我们又来思想，谁是这弟兄中最小的啊？有些圣经学者就说是指的犹太人啊，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上帝主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这个同胞犹太人。因为犹太人以色列民族看上去很可怜，对不对？在万民当中抛来抛去啊，但是他们耶稣是降生在他们这样的一个种族当中。有些人说小组最小是犹太人，那么还有人说啊是指的基督徒，还有人怎样？ 但是我们从耶稣所说的话当中，他其实没有给这些小子中最小的画一个范围啊，没有说他是哪一个民族哪一类人啊，他就是神所爱的人。那么在罗马帝国哈，我们知道罗马帝国在基督教会诞生之后，罗马帝国一直是逼迫基督教会的400年，但是呢到后来400年之后，基督教会成为罗马的国教了。但是呢到罗马的末代皇帝呢，有一个叫朱利安的，他还是很不甘心。那个时候虽然基督教在罗马已经很兴旺，但他还是很不甘心，他很想恢复罗马以前的那种传统的异教的拜偶像的信仰啊，他就想不通为什么这个基督教那么兴旺哈，那么多人去信靠他，人们结果他就把他盖了很大很辉煌的这种他们罗马传统的异教的那种拜偶像的圣殿，他装修的很好，他做的很豪华，然后他就对罗马人说，来吧，来到我们的圣殿当中啊，不要去跟从那些基督徒，因为他们是外来的嘛啊，回到我们罗马人自己的这种啊拜偶像的信仰当中，或者异教的拜偶像信仰。结果呢没有人，虽然他花了很多的钱建了很大的所谓的圣殿，但是没有人到他那里去，人们还是去到基督教会。当他看到这样的现象，他思想这个原因啊，后来他怎么说，他感到很气愤呢，他就写信给他的一个朋友啊，就讲这个事情。那这个朋友呢就是他这个啊拜偶像异教的信仰的一个祭司。他结果这个罗马皇帝哈，末代皇帝朱利安就在信中这样说，就说这些基督徒的思想得以广传，全因为他们向陌生人乐善好施。这些加利利人不仅照顾他们中间的穷人，也照顾我们的穷人。所以这个罗马皇帝他看到基督教在罗马能够兴旺，他没有去注意他们是如何，基督徒是如何虔诚的敬拜啊，他也不是说被基督徒那些赞美诗啊所感动，哎呀这些歌声很美妙，他都没有谈这些，他只谈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不仅照顾他们自己的穷人，他们也照顾我们的穷人。然后这个罗马皇帝说，所以他们兴旺。所以谁是弟兄中最小的呢？就是那在缺乏当中的人，不是什么我们你们，不是什么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不是这样的，就是按神的形象所造的人，上帝所爱所怜悯的人，在缺乏当中的人。那么在路加福音，主耶稣基督更是说，我们信靠跟从他的人，我们的爱跟世人的爱是不一样的，世人只爱那些他那个圈子里的人，世人只爱那些他看为可爱的人，但是基督徒对世人的爱不是这样的啊。路加福音六章啊的几节经文，我选出来，然后啊我们来读啊，大家一起来读路加福音六章27、32、33节和36节，27节起。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这是耶稣基督对所有信靠跟从他的人所说的话。你们的爱跟世人的爱不一样啊！世人的爱第一件事情，他们画圈圈，画圈圈啊！我爱我这个圈子里的人啊，我爱这些人某一类人，对另外一类人我不爱。但基督徒不这样，基督徒甚至耶稣说连仇敌都要爱，不要说你圈子之外的人，就是逼迫你的你都要去爱。但是很遗憾的是，今天确实你在这个世界上看到 看到许许多多那些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所谓基督徒的人，他们其实离耶稣基督的教训其实正好走反的方向，走反的方向，对不对？很多很多所谓的基督徒打着信仰的旗号，在这个世界上，在人与人之间，在国与国之间，在民族文化之间，他们是制造分裂、散布仇恨的。啊，这你会看到有些人，他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怎么怎么样，他们怎么怎么样"，对不对？啊，有人这样说，就是啊 ，"We go high, they go low"， 大家有没有听过人家讲这样的话？还有人说："哎 ，we win, they lose"。很多人讲这样的话，很多人讲这样的话的人，他还说我是基督徒啊。他说基督徒，就他就说我们，他总是第一个先就我们啊，我们怎样，他们怎样。那谁是小组中最小的呢？小组中最小的没有什么我们他们的，没有什么。有人说弟兄嘛，弟兄中小组中最小的，什么是弟兄？耶稣说到那日，在天国与亚伯拉罕一起坐席的是什么样的人？万国万民当中的人，对不对？被耶稣的血所洒、所赎买回来的人，从万国万民当中，有中国人，有美国人，有英国人，有犹太人，我相信也有犹太人哈。万国万民当中，有白的，有黑的，有黄的，各色人，他们与亚伯拉罕在天国里一同坐席。然后耶稣是什么？本国的人却赶到外面哀哭切齿了。在上帝的眼中，人没有这个圈子、那个圈子、那个圈子，没有。只要是在基督里的，都是蒙耶稣的血所洒的。但是今天，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圣经所说的话，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去散布仇恨的人，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上去散布上帝的爱的人。啊，在上帝的眼中，每一个人都是按他的形象所造的。啊，但是出于我们人自己的罪性和骄傲，我们喜欢画不同的圈圈，啊，人分成什么几类九等，啊，人这样分，这不是出于圣经的教导，这是我出于我们自己的罪和骄傲。啊，如果没有圣经，人也会找出别的理由来去画圈圈，然后来去把人分几等的，对不对？所以谁是最小的弟兄呢？我们不要去想啊，某一类人、某一个民族、某一没有，就是在那缺乏当中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绵羊的特点哈。绵羊的特点就是，他们当然了，他们爱呢弟兄中最小，他们爱弟兄中最小的。啊，什么叫最小的呢？就是被人忽略的，啊，人没有看到这样的人。啊，还有这样的人呢？还有我以前出差啊，我到一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就是人们认为很富有嘛，很怎么样？后来我在那去过段时间，我就感到很奇怪，我说这个地方怎么没有乞丐呀？还看不到乞丐，一个乞丐都没有。后来当时都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后来有一次我去他们的火车站，我发现哇，原来在那个火车站的那个角落里面。那个柱子后面，那个角，哟，原来好多还是好多无家可归的人，啊，还是好多乞丐的。但是这些人呢，被整个社会所忘记了，所遗弃了，啊，他们那个社会对这种人有一个名词叫粗大垃圾，粗大垃圾丢出去了，啊，然后整个社会的人好像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社会中还有一群人存，还有这样的一群人存在。其实这样的群很多的，啊，在一些人看不到的角落。那么绵羊的特点就是他爱这些人，他的怜悯临到这些人。我们来思想，什么样的人才能够真正去爱这些最被人藐视、最被人忽略的人？什么样的人才能爱这些人呢？其实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才能爱这样的人哈。在出埃及记20章21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出埃及记22章21节起，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我们再来读出埃及记23章9节，不可欺压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知道寄居的心。 利未记十九章三十四节，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爱人如己不是耶稣基督他的一个新的命令，爱人如己在旧约上帝就颁布了，你要爱人如己。然后你为什么爱人如己呢？或者你怎样才能做到爱人如己呢？上帝没有说啊、哦，因为你们比别人更高尚啊、因为你们比别人更文明更道德更好，上帝没有这样讲。上帝说什么？因为你们也是被怜悯的一群人，因为你们也是一群可怜人，因为你们也是做过寄居的，你们也是渺小的，你们也是软弱的，所以你们要去爱那些寄居的，那些渺小的，那些软弱，那些被人忽略的。所以这是圣经告诉我们，无论从旧约新约一致的人怎样真正的可以去爱那最小的呢？人怎样真正的可以去爱那些最小的呢？不是说你要把自己看得很高尚，不是说你要把自己看得很完美啊 ，we go high, they go low， 不是这样的。你要看自己，我就是渺小，我就是软弱的，我就是每天要靠上帝的怜悯，我才能活下去的人。你要这样看自己，你才能真正的去爱那些同样需要怜悯的人。所以这些绵羊他为什么能够爱那些最小的？因为他们看自己就是这样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当耶稣说你们做过这些事，他们非常的惶恐，他说我们没有，我们哪做过这些事啊，我们没有你说的那么好啊，我们很可怜的。所以我们要想，我们怎样去才能够对人有真正的爱，尤其是爱那些被忽略被遗忘被歧视真正在患难，我们怎样才能真正的爱？不是我们把自己看得比别人更好，圣经提醒我们，我们就是这样的人。当我们真的明白自己真实的本相，我们就是需要怜悯的人，我们才能够去怜悯那真正跟我们一样需要怜悯的人。啊，我很喜欢就是廖耀华姊妹啊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分享啊，她是怎样传福音，她说她怎样传福音，她就说就是一个乞丐告诉另外一个乞丐哪里可以有饭吃，她说我就是这样传福音呢。他不是说哇我很高尚，哇我道德很高尚啊，我很完美，所以我来居高临下的来把福音告诉你，他不是这样想的。他说我很可怜，我是乞丐，我是破衣烂衫的，我是软弱的，但是上帝怜悯了我，所以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啊，这是真正的爱，真正的怜悯。所以人怎样爱最小的，你就是最小的，你看自己，我就是最小的，我才能真正的去爱别人，怜悯别人，不是那种虚伪的爱，虚假的爱，虚浮的爱，不是的，而是真实的爱啊。那么，然后我们快看这个绵羊另外一个特点哈，他们爱弟兄中最小，另外一个特点，他忘记自己的善行了。我何时做过这事呢？他做了很多事，他忘记了，所以他们的特点不纪念自己，不纪念自己，所以这就是真正的爱。一个真正心里有爱的人，他就会是这样的，对不对？啊，你如果你打算一下，如果一个男孩子他很爱一个女孩子，有一天他要向这个女孩子求婚，他说：“哎，我告诉你啊，你看我已经请你吃过多少次饭了，啊，我已经给你买过多少次礼物了，哎，你现在要答应我的求婚，那这个女孩子会不会答应呢？啊，这正常的话，她就不会答应了啊，哪有这样的呢？”你爱你还算那么多干什么呢？你爱你就忘记你所做的，忘记你为爱所做的对象。如果你还记得你还算，那你就根本没有爱啊。所以什么是真正的爱呢？你的全副身心都在你爱的对象那里，你的全副身心不在自己身上啊。但是我们再稍微再引申一点，什么是真正的谦卑呢？啊，耶稣基督让我们跟从他的人要效法他柔和谦卑啊！耶稣基督接下来说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他。什么是真正的谦卑？什么是像耶稣基督那样一个真正谦卑的人？他的担子是容易的，轭是轻省的啊！什么是真谦卑？耶稣说了，舍己，忘记你自己， 什么时候正确？忘记你自己，这样的人是真正的谦卑啊！他不是装束一副很谦卑的样，他心里根本就没有自己。这个绵羊就是的，心里没有他自己。上帝对他说，你做了很多好事情，他说，哎呀，没有做啊，我都忘记了，我都不记得啊。那么我们会看圣经中有一处哈，讲到有一些人他们来到上帝面前，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二十二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啊，所以耶稣说，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有一些人来到耶稣面前就说，我为你做了很多的事情呢、啊，我做了很多的事情，结果上帝却对他说，上帝说，我不认识你们这些人。所以这些人来到上帝面前，他们做什么呢？他在跟上帝讨价还价，在算，就你看，上帝，我为你做了什么，或者我奉了你名做了什么，你不记得，我都记得嘞，对不对？我去了多少次教会，我奉献了，给教会奉献了多少钱啊，我做了多少多少的事，我去遵从圣经的教导，上帝你忘了，我都记得呀。如果我们带着这样的态度来到上帝面前，上帝会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答案。圣经告诉我们，上帝不认识这样的人，因为这样的人爱不爱上帝呢？不爱上帝，爱自己。我的功劳啊，上帝你忘了，我不能忘。我的善行啊，上帝你忘了，我不能忘。所以他做这一切事情为谁做？不是为上帝做的，不是出于爱上帝而为他自己做。他觉得我靠这些我能换取天国的门票，你越这样想你越换不到，上帝根本就不认识这样的人。所以绵羊就不是这样，绵羊忘记自己的善行，不纪念自己，忘记自己，把自己看得不是那么伟大，不是那么高尚，不是那么要成为中心，要成为焦点。绵羊不是这样的，结果越是这样的人，他们越在上帝的心中成为焦点。他们不看自己，但是上帝眼睛一直在看他们。那么所以我们看到绵羊的特点，一个是他们怎样，他们为什么可以爱那最小的弟兄呢？其实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多么了不起的人，他们是谦卑的，他们知道自己是需要怜悯的，自己需要怜悯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自己不配得到怜悯，对不对？当上帝对他们说，你们很好啊，你们做了很多好事，他们说，哎呀，我们不配啊，我们不配得到你对我们这样的称赞，不配啊。他们看自己是软弱，所以他们就会爱那些软弱当中的人。然后他们真正的爱上帝，他们心中没有自己，所以呢，他们也就不纪念自己的善。那么我们再看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末日审判的比喻。第一件事情，耶稣上帝所做的，分开，分开，绵羊山羊分开。这一次分开是永恒的分开，这一次分开是永恒的分开。山羊再不可能混到绵羊里了，啊，绵羊里面也就没有山羊了。但是以前都在混在一起的，对不对？啊，耶稣还讲过那个麦子里面长稗子的那个比喻，耶稣也讲过那个撒网打鱼的比喻，捞上来什么鱼都有，好的坏的都有。这个麦田里面稗子也长出来，啊，这个仆人说要把稗子除掉。这个园子主说不要除，不要除，免得你除稗子的时候把麦子也伤了，让他们都长嘛，都长到最后呢会收割的。这个鱼打上来最后会分拣的。那么当上帝审判的时候，会把绵羊和山羊分开的。你想再混在一起，混不到一起了啊！你想再装成你是一个山羊，你想装成绵羊的样子，你装不了了。上帝会分开，然后这一次分开，永恒的分开，没有第二次机会啊！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很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每一个人都有第二次机会，是吧？每一个人都 deserve to have a second chance， 就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第二次机会。但是这一次面对上帝永恒的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了，永恒的分开啊，没有补考。你不能说，哎，上帝啊，哎，给我一次补考的机会，给我一次重修的机会，没有了。所以当耶稣说那个财主和拿撒勒的故事，耶稣在路加福音是这样说，就是说不但如此，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界定啊，以致人要从这里到你们那里去是不能的，要从那里到我们这边来也是不能的。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话， 我们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存着一个侥幸的心理，啊，我现在不信耶稣，啊，等我再老一点我再信也来得及啊，我今年不受洗，明年反正还是教会会施洗啊，我总会有机会啊，我任何时候悔改都可以，任何时候认罪都可以啊，我总可以补考，我总可以重修啊，啊！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新闻，在有一个地方，一个70多岁可能快80岁的一个老人，他还在参加高考，啊，他说我这一次我明年参加高考，我争取要考100分，哎，可以啊，是可以，这是上帝忍耐我们，给我们有认罪悔改的机会，但是我们要知道，有一个时刻再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你说你让我再考一遍吧，没有这个机会。你说让我再重修再来，没有这样的深渊谢定，不能人不能从这边到那边，所以这是山羊悲惨的结局。那么在马太福音25:41，王要又要向那左边的说，就是对那山羊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进去了就出不来了啊。就是前几天我们一家我们去黄石公园嘛，我们去看那个老忠实 Old Faithful 嘛，然后黄石公园你去看很多地方，我们有姊妹形容的很好，就大锅滚小锅滚啊，一个硫磺味儿吃的不得了。后来我们说哎呀看一看就行了，我们就走吧。后来就是我妻子冯海姊妹就说，我们要知道啊，耶稣说这个地狱里这个火是不灭的，地狱是硫磺和火湖啊，我们今天看一看就走了，要是把你丢在里面你永远出不来，你会怎样啊？你还那么轻松？你像我有时候闻到那个硫磺味呛得不得了，哎呀走吧走吧，我们可以走啊，我们是游客啊，我们看一眼可以走。我觉得黄石公园很奇妙的地方，有些地方美得像天堂一样，那个 Yellowstone Lake 哇好漂亮，但是你跑到那边去又是硫磺火湖，哎，上帝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让我们看一眼，你看一眼，你现在你在这个地上你是可以啊，你看一眼走了，有一天你说我看一眼吧我走不了了，你就丢到这个永火里去了，你走不了了。你说我到东边去，到那个耶路斯顿雷克去，你出不来了。那么耶路斯顿雷克的人也不会去到这个大锅滚小锅滚里面去了，不会了。我们今天很幸运，上帝给我们各种各样的启示，照着他所造的万物让我们知道有天堂有地狱，有永远的火，有永远的福乐。上帝也告诉我们，我们得拯救怎样得拯救的门路，天上地下没有赐下的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啊。今天我们可以出去旅游看一下啊，看一下这个大锅滚小锅滚啊，看看就走了，跟我无关呐，我也没有在里面煮，但这一切都在提醒我们。后来我相信是神感动我的妻子冯海姊妹提醒我，你想想我们今天看一眼走，要把你丢到里面永远在里面煮，你怎么办？这是山羊悲惨的结局。我以前看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呢，我说耶稣好谦卑啊，耶稣把自己比作这弟兄中最小的，我说耶稣好谦卑好谦卑，但是耶稣当然是很谦卑了，但是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真的就是这弟兄中最小，真的就是这样啊。圣经是怎样说主耶稣呢？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所以耶稣来到世界上真的就是这样，真的就是被藐视被忽略，真的就好像人们看他就是那个微不足道的那一个。那么耶稣为人医病赶鬼，传天国的福音，耶稣甚至担负世人的罪，代替人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人基本上没有为耶稣做过什么。当然有一个有女子哈，把这个玉瓶打破，香膏倾倒在主耶稣身上，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要知道耶稣是在法利赛人西门家做客，所以在那个时候耶稣还是别人家里的座上宾，好像很受尊重的一个。但是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刻，他真的就是那个最无助，在人看来最无助最悲惨最被藐视最被弃绝的那一个，最小的一个。但那个时候呢，没有人为耶稣做什么，他的门徒都跑了，他的门徒都逃跑了。 那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说我渴了，那么有没有人给耶稣递过一杯水呢？啊，没有给耶稣递过一杯水，啊，人们是拿这个海蓉蘸着醋递给耶稣，那就故意害他，你知道吗？就故意害他。那么，所以当耶稣他真的就是最小的一个，最被藐视、最被逼迫的一个，所有他的门徒都离开他了，但是只有一个人，啊，他虽然没有给耶稣递上一杯水。但是他对耶稣讲了一番话，啊，我相信这番话给耶稣带去了安慰。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啊，就是钉在耶稣旁边的那个强盗，啊，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九到四十三节，三十九节，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另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被世人所厌恶，被世人所弃绝，耶路撒冷全城的人都在喊：“钉死他，钉死他，钉死他！”人们嘲笑他，人们藐视他，人们说：“你说你自己是神的儿子，你自己救自己啊，你从十字架上下来啊。”他说口渴了，人没有给他一杯凉水，人用海蓉蘸上醋递给他，这样去羞辱他，人给他戴上荆棘的冠冕。他就是被逼迫的时候没有人安慰他，他被鞭打，打得遍体鳞伤，没有人去医治他，没有人去缠裹他，但是只有一位在这个时候对耶稣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就这一位，当所有的人都嘲笑藐视耶稣的时候，就这一位说：“我接纳你，我还是相信你，你是神的儿子，有一天你会德国降临。”当所有的人啊都不尊敬耶稣的时候，都藐视，这一位人还尊敬耶稣，他说：“你是王啊，你是王，我是囚犯。”有时候我就在想，耶稣带领这个强盗，他是第一个，我们要知道他是第一个被主亲自带到天堂里去的，带到乐园里去的。耶稣对他说：“当我口渴的时候，你的话安慰了我；当所有的人藐视我、逼迫我、鞭打我的时候，你接纳了我；当所有的人都不相信我说的话的时候，你还是相信我说的话。”当这个强盗听到主对他讲这样的话，这个强盗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呢？他马上伏伏在地，他会说：“主啊，我何时做过这事啊？我何时安慰了你？我何时接纳你？是你接纳了我，是你拯救了我。我是一个罪有应得污秽的强盗啊，是你怜悯了我，是你把我带进了天国。我何时做了这事呢？”所以我在想，谁是第一只绵羊呢？我觉得这个强盗他是第一只绵羊。当耶稣是弟兄中最小的一个，当耶稣被所有人藐视，当耶稣被所有的人嘲笑，被所有的人怀疑的时候，他保持对耶稣的信心，他接纳耶稣，他相信耶稣，他的话我相信给耶稣带去安慰。他说还有一个，你看看还有一个，他相信我所说的话，他知道我会德国降临，他知道我会再来审判全地，还有一个。那么谁是绵羊谁是山羊呢？到末日审判的时候，一开始都很震惊，绵羊也不认为自己是多么多么好，山羊也不认为自己是多么多么差。但是当王把他的判决说出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这就是最公义公平的，然后从此分开，绵羊进入天国，山羊进入永火。那我们要知道这个永火，耶稣讲得很清楚，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这个地狱的火不是为人预备的，地狱的火是为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的。 所以上帝不是说一开始就要把人丢到地狱里，不是的，是魔鬼和他的使者要落入地狱，接入永恒的审判。但是人为什么，里面为什么地狱里会有那么多人呢？他自己成为魔鬼的使者。地狱是为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的，但是人为什么落到里面去？因为人自己自愿成为魔鬼的使者，落到那个里面去。所以一句话我们大家一定要心里要清楚明白，人得救是靠上帝的怜悯恩典，人被刑罚落入地狱是出于人自己的罪啊，是出于人自己的罪。那么谁是绵羊谁是山羊呢？我们愿意神借着他圣经的话啊，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让我们省察自己。每一个人都会去面对这个最重要的时刻，这是人的一生最最重要的时刻。你会见上帝的，无论你多么不想见，你会见的。那么你怎样去面对那个时刻呢？主耶稣告诉我们，今天主耶稣基督已经不在十字架上，今天主耶稣基督不像在十字架上说他口渴了，我们也没有机会再递上一杯凉水递给十字架上的耶稣。但是耶稣说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感谢神，你爱耶稣吗？你现在有大把的机会来表达你对耶稣的爱啊，就是你把你对耶稣的爱坐在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若不是靠着你的话语，我们都在黑暗当中行啊！我们都是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主啊，你在圣经也告诉我们，那通向永生的路是窄的，那门是小的，找到人的人少；那通向灭亡的路是宽的，门是大的啊，找到的人也多。主啊，我们今天愿意神带领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走到这通向永生的路。主啊，也求主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们身边那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主啊，我们爱你，我们愿意把对你的爱行出来。主啊，我们愿意把这些都做在你身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将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